中的说法，这心经到底谁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他在会上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当然可以的。
我根据西藏翻译的本子来看呢，那就是当时在会上是观世音菩萨说的。所以首先呢，把咱们这个心经里所没有的部分呢，我这个先介绍一下啊，这也是个因缘嘛。一上来还是如是我闻嘛，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尔时薄伽梵入深明法门三昧。是时复有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观照般若波罗蜜多深妙之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尔时受命具足舍利子，所以这个西藏的翻译它是字多，鸠摩罗什学生翻译的简呢、我们就是舍利子啊，他们就受命具足舍利子，成佛威力白胜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就是在佛的聚会，在王舍城，很多大巨大菩萨一块儿，佛就入了很深的法门三昧。这时候观自在菩萨呢，也正在观照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时候就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子呢，成佛威神，因为佛就加持他，让他提问，就成佛威力，就问观自在菩萨，问圣观自在菩萨说：“说善男子啊，称他为善男子啊。”若欲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作何修习呢？我们现在啊，如果想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的人呐、应该怎么修习呢？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受命具足舍利子言，我就肯定观自在菩萨答复舍利子的话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把这个心经的这个来历也证明了。观自在菩萨回答舍利子的话。日本那个著作他把说这释迦牟尼佛说，当然都可以，在法会上一切菩萨都是说的啊，佛证明都可以作为是佛说的，但是我们更确切一点呢，那么就是当时是观自在菩萨亲口所宣。那么完了之后，或者也还有结尾，说完咒之后，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结语：舍利子啊，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习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他不是舍利子问吗？菩萨应该怎么修习呢？就回答舍利子，那么菩萨摩诃萨就应该这样修习啊。于是薄伽梵至尊就是佛释迦牟尼，从三昧起，从三昧固定了，就告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对观世音菩萨说：“说那善哉啊，好啊，再说善哉啊，两个善哉重复啊，这非常好啊，善男子如是如是，善男子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就证明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话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如如所说，就像你所说的深妙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行，一切如来一切随行，佛给他做了证明了，这深妙的般若波罗蜜就应该这么样做啊，一切如来都随喜啊，都赞叹了、都是跟你一样啊。薄伽梵着实欲意，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个话，受命具足舍利子，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既诸眷属天人阿修罗嫌他佛等一切世间皆大欢喜，宣赞佛旨。最后啊，舍利子、观音菩萨一切大众的护法都大欢喜，我们的结尾坐礼而去，他这是宣赞佛旨啊，比咱们坐礼而去还积极一点，他要宣扬赞叹佛的宗旨 是吧，说里边这种仅仅是表示一个恭敬，这才是真的恭敬。我们能把我们佛所听到的，我们在这个能够讲的具有根基的人啊，做一种重复的给他传播啊。所以这就是心经，它有头有尾。那么这部经现在念最多的呢，就是禅庄得到一个神僧给他这本子啊，他自个儿就一直念他翻译的。那么这个经过是这样。他本来啊，他是跟这个唐太宗啊、李世民呢、很相知，李世民很敬重他。但是他要是感觉到有些经典呢、他还要觉得这个翻译的意思不够好啊，他想再把这原本找到啊，再做些对证，所以要到印度去。但是呢，李世民觉得这是国宝啊，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他就不肯放他出去，所以就不批准。不批准，他是偷越国境，从现在的话，他自己偷去的。有几十人跟着他，所以他又没有得到这个国家的批准呢，就困难了。等到聪明的时候啊，这个跟着几十人都死光了， 这就很困难的。那么他走到一个地方啊，本来要赶路，看见是听有人叫的声音，所以他们就找了之后啊，发现有点人的踪迹了，就找了一个很破破的庙，庙嘛找不着人，听见一个人在那呻吟，呻吟的时候一看一个人生病，因为生病身上长癞，他就给他医治。本来是应当赶路去取经嘛，看见这个有个人呐、要死啊，这不救啊，啊这不符合本心呢、把这个取经的事儿也就暂时搁下了，照顾这个病人。而这个病是传染的，他也不管了，及时照顾着，他把这个病人就照顾好了。照顾好了，病人后来赶进来就拿一本梵文本的，因为玄奘啊，在出国之前呢，已经把这个梵文念的准备的非常好啊，所以他可以直接读啊，就把梵文给他，你啊一路念这个经啊。这果然玄奘大师嘛，就一路念这个经，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神灯给他这个经的经过情况。那么他这免难呢，也有很具体的情况。一次走到一个河边上，看见很热闹啊，正是这个外道啊，他们婆罗门呐、举行祭祀的时候。这个婆罗门有多少种啊？90几种外道啊，也有很好的，也有很低的，也有很原始的，甚至说很野蛮的。啊，所以这个婆罗门，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婆罗门这90几种啊，那叫叫邪见，92种邪见啊，从不同的殿有种种不同的外道。这种外道呢，他相信这个河神，他并且相信每年呢要拿一个活人呢扔到河里，跟中国那个河伯叫祭河伯那个一样，河伯娶妇啊，啊，就是这种迷信呢，是吧？所以西门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玄奘就碰见他们呢，这是正是要他们举行祭祀的时候。云色呢已经指定了一个人，要把这个人丢到河里去。这个人呢有家眷，家的人也舍不得，自个儿也哭，家庭也哭啊，很这样的时候，很悲伤的时候。为什么起这个骚动啊？大家这个忽然心眼一动，说看见来了个外国人，看见玄奘来了，那是把这个外国人捆起来扔到河里去祭祀不更好吗？是吧？他也没有家族，也没有大家，这还是抓他啊，这个人就可以不用了。那大家高兴了，就把这个玄奘一捆起来。就把他往河里丢啊，他做这个贡品。他一看这个就无理可依，也没啥可说了。那时候他就要求，他说：“哎呀，他说我们不家人都是要念经，你们现在碰见你们这个聚会啊，你们这样我也没办法。但你让我念经好不好？我是想念经。”他可以在印度会用这个梵文做大辩论，所以这语言没有障碍。好办就念嘛，他拿这心经就念。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天地变色，非常走势。啊，这人害怕了呀！这个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得罪，赶紧把他放，赶紧把他给他磕头。那么他也感觉他想怎么凑巧呢？这是经的感应，这要感谢原来给他经的这个和尚。等他取经回来，到原路就找，不但找不到这个和尚，和尚没有了，当初那个庙都没有啊，就找不到那庙也找不到了，所以更感觉啊，这个当初啊所遇啊不是世间的事情了啊，这是心经到玄奘手里的经过。啊，玄奘大师就是翻这部经，我们念的就是这部经。啊，所以说西藏得了神僧传授，一路消灾免难了。这个难是很难免的啊！你看他是这么来的一个外国来的和尚，那不正好吗？让他还是正在河里去当贡品，把那个有家小、有眷属、有孩子、有老婆的都剃下来了，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还不是正式啊讲经说法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一定按照一些一定的规格，我们主要呢宣说一下啊这个心经的就我所能体会到的重大的意思。